大家好，欢迎收听最爱真相，我是莉莉。
我是茶茶。正所谓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上一集我就讲了日本京王线列车无差别伤人事件。咁莉莉，你今日谂住讲啲咩道德沦亡嘅 case 啊？
今日要讲嘅系加拿大多伦多同志村连环失踪案。多伦多同志村号称加拿大最大嘅 LGBTQ 社群，更加系市政厅旅游局专门介绍嘅景点之一。喺2010至2017年间，多伦多嘅同志村发生咗连环失踪事件，总共有八名男子失踪，当中包括嚟自东南亚或者中东地区嘅加国移民。他们的去向是去到后期有一位白人失踪了才被重点关注起来。破案之后都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回响和争议。今次失踪人士的名字我就不会读他出来的了，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啲中东那些名字，很难读。
那你给个代号他们吧。
是啦，他们就会是用 number 去表示的。在2012年的11月，多伦多警局就成立了一个名为 Project Houston 休士顿计划的特别工作小组，主要调查在2010年9月6号来自斯里兰卡40岁的难民 Skandaraj Navarasam。
这个是那个人的名字？
是的。
读得挺好
啊。 Skandaraj Navarasam嘅失踪事件，相信呢佢係俾人谋杀咗，但係就冇任何线索。去到2013年嘅6月就確認有两单嘅失踪案係同第一个失踪人士一样，都係南亚裔人士。分别係2010年12月28号失踪嘅42岁嘅阿富汗移民 Abdul Sefis，同埋2012年10月18号已经结咗婚生仔嘅58岁阿富汗移民 Majid Khan。
好似好多名咁啊，你可唔可以俾我代号嚟啊？
就分别有1号失踪者、2号失踪者同埋3号失踪者。
OK，
係啦，即係有3个人失咗踪啦。咁2013年嘅11月11号，警方就透过佢哋嘅电脑同埋网络去追查，发现咗1号同埋2号嘅失踪者都有共通点喎，佢哋都同一位叫做 Bruce McCarver 嘅男人有联络。喺多伦多同志村有其他几位南亚移民都提供咗线索，话除咗1号失踪者系公开出轨之外，2号和3号的失踪者都是结了婚生仔有家室的中年男人。不过久不久就会偷偷来到同志村那里过着一些家人都不知道的双面生活。警方询问了这些失踪的南亚友人之后，有人就指出 Bruce 曾经和1号失踪者约会过一段时间，而且两个人都去过2号失踪者的家里坐下。原来两位失踪者是互相认识的。
哦，即是他们三个三 P。
哦，不知道啦。咁警方就去找 Bruce 来问下，觉得他应该可以提供到一些线索出来。咁 Bruce 就答他说他是识得这两个人的，只不过他们在基巴那里是点头之交。
我想到一样很咸湿的句子，今天说点头之交的，那个头是不是指龟头？
哇，
你讲不到嘢，对不起，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不
是应该中文这样译才译到出来咯，他们英文应该不会这样的意思。
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
咁佢就坚决咁否认同一号失踪者有呢个密切关系嘅。就喺呢个休士顿专案小组成立咗将近四年啦，警方都系完全冇揾到进一步嘅证据同埋嫌疑人㗎喎。而多伦多同志村嘅连环失踪案好似就平息咗咁样。 警局跟住就将呢三位失踪者嘅专案小组撤销咗啦，仲同媒体宣布冇发现到任何证据或者尸体，并唔系市民所造谣嘅有所谓恐同连环杀手所为。加拿大嘅 forensic psychiatrist 法医精神科医生 Dr. Cynthia 就喺协助呢一单案嘅犯罪心理侧写嗰阵时就曾经讲过。假如嗰几位失踪者并唔系无缘无故咁样抛妻弃子匿埋咗起嚟，应该就系遭遇到一啲不幸嘅事情。比方真系就好似媒体所讲，系俾某位恐同连环杀手杀害咗，而嗰一位恐同杀手又同二号同埋三号失踪者相同，亦都系一位早已经结咗婚生仔，但系冇出轨嘅同志。同样过住一啲不为人知嘅双重生活，咁警方要找这一位嫌疑人的难度可能就更加之高。他亦都提出对恐同连环杀手的犯罪心理侧写，这一类的犯罪者经常会在在意杀害的目标猎物身上看到一些同自己相同的某种特质，就好像见到一块镜咁，上面投射住佢最痛恨自己嗰一面，之所以会有虐待、伤害或者杀害对方嘅念头，其实都系下意识想藉此一次次咁消灭另一个好讨厌嘅自我。
我想讲你呢一个令我谂起咧一个叫无意识嘅心理机制啊，以前学翻嚟啊，
请解释。
好的，即系我哋每一个人咧。会有一个无意识的心理机制，就是保护自己不想面对啊或者不可以接受的东西。其实它有分很多类的。其中一类呢就是叫 reaction formation, 即是反作用形成。即是呢有一次这个凶手明明自己是同性恋呢就没办法接受，结果就变成了强烈反同性恋的人咯。
都关系到佢细个嘅时候爸爸点样对佢。
因为呢啲无意识嘅心理机制係会因为我哋嘅生活啊或者经历去形成呢个防护机制，其实就係为咗保护自己囉。佢有好多类嘅，呢个只係其中一类囉。佢就想表现到自己明明係一个同性恋，但又唔想俾人知道，所以呢我就极力反对，咁啲人就唔会觉得我係同性恋㗎啦咁样囉。我觉得他应该有少少咁嘅心理防御机制咯。仲有一啲比较贴地啲嘅例子，就系譬如细细个班上有个男同学成日整蛊你嘅，其实佢系因为中意你先整蛊你咯，即系你明明嗰个反作用啊。
即系佢都系有呢一个防御机制。
系啊，我哋每个人都有少少嘅，有唔同嘅。咁其中一个例子系呢一个咯。
拒绝自己喜欢他的心情。
其实否认都是其中一个心理防御机制。即譬如你的亲人离世了，你不相信，拒绝接受已经是啦。或者扭曲啦，譬如男朋友跟你分了手，但是你就幻想听日要跟他结婚，这样已经是有少少歪曲的思想，这些都是其中一些心理的防御机制。
嗯。
就是这样啦。好，交回给力力。继续讲下去，
长知识了。
多谢俾我泡泡书包，所以呢个书包系嚟自 Wikipedia。
Credit 翻 Wikipedia，
系多谢你。
喺多伦多警方完全撤下防备，停止对同志村失踪案进行调查之后，2015年嘅8月，一位女人就向警方通报，佢50岁嘅老公失咗踪。而同一个月37岁的非法难民亦都同朋友完全失去了联络。2016年的4月 ,43 岁的游民失踪。2017年的4月移居加拿大同男朋友结了婚的44岁男人通报失踪。2017年的6月多伦多 LGBTQ 的活跃者和前调酒师 ,49 岁的Andrew Kingsman 都通报失了踪。除了第八位失踪者 Andrew Kingsman 之外，其他失踪者都是来自南亚地区的中式人种， 包括阿富汗、斯里兰卡和伊朗的新移民和难民。他们当中有两位受害者都是无家可归的游民。更加曾经在戒毒所成功戒了毒瘾之后，即将开展新的生活。还有一位是即将被驱离出境的斯里兰卡难民。都有几位早已结婚生仔，没有同家人公开性取向的已婚中年男士。他们失踪前最后被人见过的地方就在多伦多同志村附近。七年以来，在同一个地区陆续有八位失踪者突然间人间蒸发。2017年的7月底，多伦多同志村失踪案的第八位失踪人士 Andrew Kingsman 都失踪了之后，警方总算是再度重启调查行动。知道为什么会重启调查行动吗？
因为有很多人失踪，所以想重启调查咯。
不是的，因为第八位这一位失踪人士 Andrew Kingsman 是一位白人来的。
啊，是的，一开始你有讲话是直到有一位白人失踪他才会重启调查。哦，即是那些有色人种就不理了，白人才会理。
可见当时是
有少少种族的阶级观念咯。
好害怕啊，讲这些话题。
但我们现在有进步的这个社会，应该大家不会介意的。
没错。咁警方重启调查之后，仲成立咗一个专案小组，命名为零镜专案 （Project Prism）。咁好多人就批评话系当时警方擅离职守。假如佢哋2014年冇撤销到休士林专案 （Project Houston） 嘅调查同埋维安行动，或者根本就唔会有后来嗰五位失踪人士。最令加拿大社会各界诟病的关键，就是多伦多警方的办案疑似充满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前面那七位是来自阿富汗、斯里兰卡和伊朗的新移民和难民失踪者，那警方的办案态度就比较掉以轻心啦，直到出现了一位白人失踪者之后，先紧急重启专案，再度展开调查。
我觉得凶手就是一开始估到警察不会很 care 那些难民呢，所以他们先伤害他们咯。可能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白人太过吸引，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就伤害了他咯。哦，或者他觉得已经杀到反正警察都不会查的啦，就算我杀过白人他们都应该没东西的这样咯。我觉得一开始是这样的，凶手少少的心理侧写拜查查。
Ooh，
哦，我没 care， 我没 care。
果然是读过一下书不同一
点。也是啦，我吃过一下夜粥的。
正正就好像刚才查查所说，那些人都估那个凶手可能就是因为知道警方不会查这些中式人种，不会很 care 他们的失踪案，所以就犯下了那么多单。那直到他有白人失踪了之后，而这一个人呢，刚才不是说他叫 Andrew Kingsman， 是那个 LGBTQ 的活跃人士来的。
是啊。
咁佢喺个社区入面都几有人气啦，都好有人缘，即係大家都识佢呀，知道佢已经公开出轨嘅人，所以就即係好关注呢件事啦。
哇，咁啊凶手几大胆下，杀一个咁出名嘅人喎。
Well, 唔知道。
可能佢想向难度挑战，或者係忍唔住手杀咗佢。
寻求刺激可能。
可能係。
专案小组在调查的期间，就在第八位失踪人士的日历上面发现了关键的线索。他在失踪的当日，日历上面是标注了 3pm Bruce。
哦，
他在屋企附近的 CCTV 画面上面显示到3点钟左右，他是上了一架红色的车。但是在影片里面是没有显示到车牌或者揸车那人的相的。经过专家对车身设计对比过之后呢，就确认这一架车是2004年 到期 caravan 车款，即系露营车嘅车款。咁多伦多地区呢一度咧，系至少有6000个人都揸呢一类型嘅车啦。不过经过筛选咗之后咧，净系得5位车主个名系叫做 Bruce 嘅啫。而其中一个 Bruce 所登记嘅车款就系呢一架车嘅车款啦。佢嘅全名就系叫做 Bruce McCarver， 即系之前喺修林顿专案入面曾经被查问过嘅嗰一位 Bruce。
唉，嗰时如果警察一早就查到佢身上嘅话，就唔会有之后个5位受害者咯。
系啊，
不过有早知无刻意。其实都估到系佢噶啦，知点解啊？
点解啊？
因为成集得佢一个名字，你系愿意讲出嚟，其他嗰啲都俾晒代号。
咁都俾你发现咗？
诶，系咯，我咁聪明。
因为其他嗰啲名系咩中东啊，费事大家听得太辛苦。
好。
咁警方就諗住追踪呢一架车啦，但发现佢过咗冇耐呢就俾人买咗出去喇喎。10月3号，警方就搵返呢一架红色嘅露营车，而车主都证实佢就喺9月16号买到呢一架车嘅。鉴识人员就喺呢一架车度采集到微量嘅证物，发现咗属于第8位失踪人士同埋第7位失踪人士嘅 DNA 无法证物。亦都有少量是第8位失踪人士的血迹。
哦，即有可能在架车上遇害了已经。
冇错啊，即是他们都上过这一架车。专案人员迅速展开了一连串的行动啊。他们首先向加拿大的 Google、Yahoo 3间手机电信业公司、皇家银行和加拿大航空提出对 Bruce 的数据追踪申请，企图去定位出这8单失踪案发生那一阵 Bruce 的手机信号位置和他使用过的提款机地点。结果所有被追踪出的时间和地点都指向每一单失踪案发生的那一日，他都咁啱出现在那个地区的附近。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间接的助证，没办法即刻将 Bruce 绳之于法。因为警方掌握到证据，认为多伦多同志村的连续失踪案，即是 Bruce 筛选受害者特定的种族、年龄层和性癖好的工具，就是手机上面所谓的约炮 App。 他们发现所有失踪者入面至少有5位是有共同的特征：中年、中式皮肤、流须、多毛、自称是红族的南亚或者中东男性，尤其是已经结了婚生仔但是未出轨的中年男人。
原来好中意食淫夫啊！
嗯哼，
啊哈，
因为同佢一样啊嘛。
哦，系、哦，佢自己都系个淫夫嚟嘅、哦。
佢哋都系喺有节日嘅期间失咗踪嘅，喺劳动节、感恩节、圣诞节、复活节同埋多伦多同志骄傲日。专案小组更加是透过手机的资料和定位找到搬了屋企的 Blues 啦，然后开始了每日24小时的跟踪和监视行为，要确保在他下一次出手之前即刻人赃并获。终于在2018年的1月18号，一位便衣警察就发现 Blues 带着一个中东男人入了去他家屋里面，就即刻警觉到或者这个就是他第9个猎物。当警方拉齐人马冲入去 Bruce 屋企嗰一阵，嗰一位中东男人是被人五花大绑咁样，好惊卷住瞓在张床度。而警方即刻就梗系逮捕咗 Bruce， 仲解救咗呢一位中东男子啦。而呢一位男子亦都系结咗婚有妻子但系未出怪的同志来的，他是在交友 App 那里认识了 Bruce 还有答应他的约炮。
好好彩啊他，如果不是班警察的话他死硬咯。
没错，他是幸存者。
是啊，
咁呢个专案小组就喺 Blues 嘅公寓入面揾到五部电脑、五部手机、三部相机，仲有十几个 USB hard disk。而其中一部电脑呢就 recover 返佢之前删咗嘅嗰一啲 file 啦，还原返曾经俾 Blues 留低落嚟嘅战利品影像，包括嗰几位失踪者喺失踪当日俾佢影低嘅相。
哦，我想讲都叫好彩佢冇抌呢啲证据，因为本身系冇任何证据去证明到佢系杀咗个白位嘅受害者啊嘛。咁而家有呢一啲啦，咁即系锄死佢咯。
系啊，
即系佢抌咗嗰架红色车卖咗俾人，但佢呢啲所谓嘅珍藏就唔抌，要攞嚟指 J。
佢其实都有删到噶，但系俾人 recover 翻
咗。哦，咁成啲人呢好蠢啦、啊，以为 delete 咗就真系 delete 咗，傻啦，傻 B B 嚟嘅真系。
乜嘢傻 B B？
少年，你唔好咁年轻啦，唔系佢系中年嚟。
佢话八嚟噶咯，已经系
阿叔，清醒点啦。
咁人哋对呢啲科技就系唔咁 sensitive 噶啦。
真系唔好以为啲嘢 delete 咗就 delete 咗。
咁我而家就讲下佢啲背景资料先啦。Bruce 咧系一位66岁嘅原艺师，亦都系一间教堂入面好虔诚嘅热心信徒。佢父母分别系爱尔兰天主教同埋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严厉嘅父亲就对佢细个嗰阵时好鍾意嘅唱歌或者艺术就非常之睇唔起啦，仲会嘲讽佢。觉得 Bruce 太过之 girly 啦，系缺乏咗男子气概。咁佢爸爸亦都对同志呢一样嘢系比较歧视嘅，亦都系因为咁，佢喺成长嘅过程入面就不断咁否定自己啊，好厌恶同埋逃避面对自己真实嘅性取向。去到高中毕业之后，佢就同咗同校嘅女同学Janice Campbell 结咗婚，仲生咗一男一女。
同我讲嗰个心理防御机制系一模一样嘅解释，鼓掌。
之后佢就喺多伦多市区嘅百货公司嗰度做采购员助理，直到去上个世纪嘅金融海啸令到佢失业同埋破产之后，佢同妻子嘅关系亦都走上咗分居同埋离婚嘅道路。佢亦都有向妻子坦诚到佢系一个同性恋者。之后佢就搬咗去多伦多嗰度居住，成为咗一个自雇嘅园艺设计师。咁佢大多数嘅客户都系一啲有钱嘅老年妇女，觉得佢好 charm， 好有魅力。仲会将佢推荐俾其他人。
原来佢系个婆婆杀手。
咁佢喺淡季嗰阵时咧，仲会去购物中心嗰度去扮圣诞老人啦，仲会整一啲鲜花礼物俾慈善机构嘅。去到2002年，佢就喺好多个同性恋交友网站嗰度注册，而佢嘅 profile 入面就表示佢系对顺从嘅男人感兴趣嘅。
OK， 即是他是一。
嗯哼，
这个是叻叻讲的，不是我讲的。是啊，是刚才他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讲的出
来。根据字面上面解释都是这样的，是不是？
OK， 好，我认同叻叻的讲法。
咁佢仲会成日去光顾多伦多嘅基吧，咁之后就行上咗佢嘅犯罪之路啦。咁东窗事发咗之后 ，Bruce 所属嘅教会神父同埋教友们都冇人相信嗰一位虔诚有乐善好施嘅教会活跃分子，竟然就系犯咗咁多单绑架性虐杀嘅碎尸凶手。
佢乜？佢有碎尸咩？
未讲到，未讲到。
OK，
警方在征询 Bruce 之后就即刻对他帮手原来设计过的家发出了搜查令。耗费了几个月之后，在至少30栋公寓大楼和居屋的花圃后院大型盆景里面挖掘出 超过100多块碎尸的尸块、骨骸或者腐败器官。经过 DNA 化验和对比之后，确认分别是属于8位失踪者。
吓，他真的杀完人之后将那些尸体斩件分别埋在不同人的花园后面啊。
是啊。
好撚变态啦，黐撚线㗎。喂，起鸡皮啊。
是劲 crazy 啦，即係搵佢做过嘢嘅嗰啲人都心惊胆战。
咪你 imagine, 可能教会都搵过佢整喺后面嘅后花园，佢可能呢变态到呢塞啲尸体落个教会后面。有冇可能啊？
呢个唔知啦。
喂死。好恐怖啦，耶稣都望住你啊，同你讲。
但教会要悬崖设计嘛。
哎唔要计应该都即係要有啲耶稣光啊，整啲十字架咁样㗎嘛。
I have no idea。
哇好恐怖啊，耶稣 is watching you 啊。
呢一单手撕行动曝光咗之后，几位曾经租过屋俾 Bruce 嘅房东，同埋好多个委托佢嘅客户，全部都坐如针毡，好担心自己屋企都俾人埋咗尸。
我嘅担心啊，黐线，好惨啊！佢哋系死无全尸，仲要系东一忽西一忽咁样咯。攞佢用佢自己嘅专业。手艺去埋藏佢呢啲咁嘅污糟事，我好接受唔到咯。
2019年1月29日，喺多伦多法庭，主审法官将佢所犯下嘅罪行称之为 pure evil， 完全邪恶嘅行为，而且佢系冇表现出任何悔恨嘅证据啦。亦都确信如果冇捉到佢嘅话，佢会毫无疑问继续去杀人。
超级赞同。
咁 Bruce 就被起诉8项1级谋杀罪，最终判咗8次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即系佢去到91岁嗰阵时就可以申请假释啦。但系主审法官就话佢极不可能会获得假释嘅。而有趣的就是多伦多太阳报指出 Bruce 是患有第二型糖尿病，体重超标，不可能生存到这么
久，即很快就挂了在这个监狱里面了。
不知道呢，应该现在还没挂。
哦，即是他现在还健在在监狱里面。
现在72岁了他。咁而呢一个备受瞩目嘅调查同埋媒体报道都引发咗好多争议，包括指责多伦多警察对 LGBTQ 少数族裔同埋无家者表现到漠不关心嘅。而一开始都有讲过话佢引发咗好多社会上面嘅问题啦，咁就喺 BBC Free 嘅 documentary 入面都有整到一系列。关于佢犯罪嘅节目就系叫做《Santa Claus the Serial Killer》，圣诞老人连环杀手，总共有6集。
佢叫圣诞老人杀手系咪因为佢之前扮过圣诞老人啊？
系啊，冇错啊，同埋佢个样都几慈祥，所以改呢个名啩。
哦，即系似个圣诞老人样。
嗯，我觉得佢有少少似之前讲过嗰集 Jerry Bulldogs 咯。都是肥肥地咁样。
有冇想睇啊？
又话迟啲可以去我哋嘅 IG True Crime Lover Podcast 嗰度睇返佢个样系咪同 Jerry Bulldogs 咁似啦。我自己就觉得几似。
或者去我哋嘅 Facebook 最爱真相度睇。唔争在 subscribe 埋 YouTube 最爱真相啦。
Nice!Nice!
咁嗰个 documentary 系讲啲咩㗎？除咗介绍佢之外。
佢有探讨到种族、信仰、文化同埋性等等嘅主题。大概就系咁啦。柴柴你有冇啲咩感想啊？
其实我唔好理解佢杀人嘅动机囉，因为佢已经同咗佢嘅老婆坦白佢系一个同性恋者啦，而且都自己开始可以搵到一啲男同性恋同佢发生一啲可能 约炮嘅关系点点点啦。其实我可以依照呢个生活方式去继续，我唔明点样去杀人咯。我净系觉得佢可能因为有嗰个防护机制啊，自己无啦啦变咗恐同啊。但我觉得恐同都算啦，你恐到要杀人，觉得我好唔理解咯。即系我觉得好冇一个好特别嘅原因可以解释到佢点解要杀人咯。
我自己觉得佢咪系教会嘅教徒嚟嘅，咁你都知道天主教系唔拜呢一样嘢噶嘛？
系啊，
咁佢自然就会受到影响咯。跟住之后，咁可能佢想同啲教友讲起呢啲话题，跟住咁啲人就好反对，跟住之后佢又嗰种防御机制又出翻嚟，可能就会做到呢啲嘢。
或者可能加上埋佢嘅屋企人呢，爸爸嗰啲咪唔鍾意同性恋者嘅。
係。
可能就会觉得啊呢啲人唔应该存在嘅。咁我就要消灭佢。但消灭佢哋之前呢，我就自己爽一爽先咁样囉。係咪咁讲啊？
我觉得都有影响囉，係。
我諗都系嗰啲心理扭曲得太严重囉。但是真的很恐怖咯，他在不同人的后花园埋尸，那下我觉得很不得咯，接受不到，因为我很不喜欢有些人呢利用他的专业去犯事，即是可能有些医生呢就可能打麻醉针落啲女病人度，在性侵他们，即是类似一些，但是我是因为相信你，即是可能我交我的后花园你处理，但你竟然是拿来埋尸咁样，即我就对于呢啲嘢比较反感咯。即医生嗰个例子就系我将我身体交俾你去帮我医治，点知原来你对我做出啲咁嘅嘢嘅话，我觉得会更加想呕啊！
好离谱咯，我觉得，即你背叛咗我对你嘅信任。
kind of 呢啲啦，觉得更加呕心啊！我系其中一啲住户嘅话，如果我有咁嘅钱，我真系可能会选择搬走咯，或者真系。叫人 check 清楚啲有冇呢啲尸体咁样，即系费事自己唔安乐。即系你唔一定可能收埋后花园噶嘛，可能收埋落屋企某一啲角落头，你唔知噶。
都系，可能喺土地嘅十尺之下。
系咯系咯，你点知佢刮到几深啫？
嗰啲识得呢八位失踪人士嘅人，佢哋生命中应该都有一个缺口喺度。因为他们就无缘无故地消失了在这个世界上。
嗯。我想着呢，八位受害者有些人不是本身有老婆仔女的嘛。
是啊。
我在想着如果我是他们其中一位的老婆，我会很责怪自己咯。即是我会那一刻会觉得，我宁愿我老公坦诚地跟我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好过他背着我然后发生一些这么悲剧的事咯。因为我相信他背住老婆去找他属于他自己的喜欢的性取向，其实对他来讲都是很难受咯。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唉，是一个遗憾啊。
是啊。OK, 查查你有没有预告啊？
我有一个预告的。
请讲。
好像告解一样现在。
你有一个预告。你可以有很多个预告的。
咁我嚟緊呢个预告呢就係、是、讲一單劫机案啊。
哦，未听过喎、
哦。係喺我哋嘅 podcast 未出现过。
期待期待。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 podcast, 可以 follow 我哋俾五星 review。
冇错啦，你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都 OK 㗎。多谢大家。
多谢今日收听嘅听众，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Bye bye